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在明表示对尖端产业实行负面规制，设立大规模规制特区；韩国总统特使表示从中东四国进口2.73亿桶原油，额外进口210万吨石脑油；青瓦台表示已向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国家提供韩国船只信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李在明提议对尖端产业实行负面规制制度，仅保留最低的例外禁止条款，并以地区为单位设立大规模规制特区。李在明15日在青瓦台主持召开规制合理化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时表示，在恢复韩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过程中，规制合理化是重要的方式之一。李在明指出，规制在过去曾被视为敲诈勒索的手段，也就是从企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方面榨取利益的工具。虽然这种情况已经基本摆脱，但如今的规制比起一线实际需求，仍更多是出于监管部门自身需要。李在明强调，有必要整理不必要或低效的规制，使其与全球标准接轨，在尖端技术、尖端产业领域推进向负面规制转型。李在明表示，在尖端领域应当只对禁止事项作出规定，除此之外一律允许，这正是负面规制体系。他坦言自己在提出这一构想的同时也会担心发生意外，但觉得必须持之以恒。李在明还表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如果出现问题必须立即予以禁止或管控，应深入讨论如何具体实施规制措施。李在明强调，韩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首都圈过于集中，区域均衡发展和防止地方城镇消亡是国家生存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韩国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作为总统战略经济合作特使结束了对中东四国的访问，他表示截至今年年底已确定进口2.73亿桶原油。姜勋植15日在青瓦台春秋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并称已确保年底前额外进口210万吨石脑油。姜勋植表示，以去年的用量为基准，2.73亿桶原油在经济正常运转且不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3个月以上。210万吨石脑油相当于1个月的进口量。姜勋植还强调，特别是此次确保的原油和石脑油将从不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的替代供应渠道引进，预计将为稳定国内供需做出直接而实质性的贡献。此前，姜勋植作为战略经济合作特使于本月7日至14日访问了中亚资源富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东地区主要能源供应国阿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4个国家，并于14日回国。姜勋植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通过亲笔信向各国表达了对中东战争持续的深切关切以及韩国国民的真诚慰问，同时表达了通过以共同智慧克服能源安全危机的意愿。青瓦台表示已向有关国家提供26艘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韩国船只的信息。青瓦台官员14日表示，政府正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的安全和通行问题与有关国家沟通，并出于安全考量向有关国家提供了船只信息。不过这名官员拒绝透露具体情况。伊朗方面此前要求韩方提供船只信息，以就通行问题展开磋商。韩国政府派遣外交部特别代表郑炳和赴伊朗，与当地高层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籍船只及船员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另外，政府决定向伊朗提供5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外交部14日表示，政府应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要求，决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伊朗提供总计5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希望这一决定有助于缓解蒙受损失地区的人道危机。外界关注此次决定能否为韩国与伊朗的双边磋商营造友好氛围。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约三十国常驻代表团访问韩国，摸索双边防务合作方案。韩国外交部十四日表示，北约三十国常驻代表团拜访外交部长官赵宪，并出席外交战略信息本部长郑然斗主持的发布会，双方就韩国与北约防务合作方案进行了探讨，并就韩半岛问题等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拓展合作领域，不断加强在航空航天、创新科技等新领域的合作，双方并商定持续摸索具体合作方案。代表团还参观了韩国军工业生产第一线，了解了韩国企业的尖端科技实力及生产能力，加深了对韩国军工业的理解。外交部表示，北约代表团此行有望拓宽韩国与北约之间的合作范围，夯实韩国军工企业开拓欧洲和大西洋市场的基础。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表示，为克服中东战争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将向附近地区国家派遣特别代表。十四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召开国务会议，赵贤在会上做报告时表示，青瓦台秘书市长姜勋植以特别代表身份访问中东，外交部也向阿尔及利亚及利比亚派遣了市长级官员，并计划向刚果共和国派遣外长特别代表。赵显还表示，外交部将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及石油协会的意见，积极推进总统特使派遣工作，协助政府开拓替代供应渠道。另外，赵显介绍称，外交部长官特别代表郑秉和访问伊朗，与当地高层进行接触，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双方正就韩国公民、船舶及船员的安全问题以及所有船舶的通行问题进行磋商。李在明指出，伊朗局势动荡危险，外交部应对当地使领馆员工予以表彰和关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韩国今年经济增速为 1.9%， 这与今年1月美国与伊朗战争爆发前发布的预期值持平。上月底，经合组织考虑到中东战争的影响，将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4%。 IMF 未说明维持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不变的具体原因，不过韩国财政经济部表示，虽然受到中东战争的冲击，但是一部分影响被政府补充预算案的效果所抵消。此外， IMF 在本期报告中将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2% 至 3.1%，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 0.1 和 0.2%。 IMF 指出，上述预期的前提是能源生产和出口于今年年中恢复正常，若当前局势长期持续，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在今年国际油价上涨至每桶110美元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速恐跌至 2% 左右。 IMF 认为，当前下行风险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中东战争持续导致的供应链受阻，对人工智能收益率的重新评估有可能令金融市场出现回调。另外， IMF 预计受能源、食品价格暴涨的影响，今年全球通胀率为 4.4%， 较1月发布的预期值高 0.6%，韩国通胀预期为 2.5%。 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